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1月24号，公元2012年1月1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色达县又发生民众示威活动，新德里藏人抗议中印边界会谈，英国表示严重关切西藏人权与自焚事件，西藏组织呼吁澳洲政府谴责中共暴行，达赖喇嘛尊者今年六月将访问英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甘孜州色达县境内昨日发生民众和平示威活动，当时中共公安开枪镇压，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和遭捕情况。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色达次成维瑟向本台介绍说，西藏色达县色科镇约若寺两名年轻的僧人于昨天16号中午在色达县城散发疯马，并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进行和平示威活动，当时因为两名僧人惨遭中共军警的毒打，激起了周围民众的强烈愤慨。后来上百名民众围堵军警，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两名僧人。次成维瑟表示，据说约200名藏人围堵军警，对两名开展和平示威的僧人表达支持和声援，并坚称如果不释放两名僧人，他们宁愿死在军警的枪口之下，同时还高呼西藏自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进行和平集会。迫于压力，军警释放了两名僧人，随后中共军警开枪示警，截至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和遭捕等情况。据介绍，目前中共当局派遣更多的军警，正在色达县境内搜捕举行和平示威活动的两名西藏僧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务委员戴秉国近日抵达印度，参加所谓的中印边界第15次会谈。印度首都新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组织民众进行了抗议游行活动。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印度首都新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于本周27号在新德里江德曼德地区组织民众进行了大型的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国务委员戴秉国到访新德里与印度进行所谓的第15次中印边界对话，并坚决反对中印两国借这次对话篡改历史。500多名藏人在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在新德里江德曼德地区集会游行，高喊戴秉国回家，西藏属于藏人的口号，展示西藏国旗和写有抗议中印边界对话的标语横幅，表示中印间根本没有所谓的边界。抗议民众还在活动中焚烧了中国国旗和戴秉国的人像。西藏青年会理事会秘书丹增诺桑在集会活动上发表演讲，表示中印间不存在所谓的边界。他说，从历史上来说，西藏很明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14年，印度和西藏签署协议时，中国根本没有也不能干涉，所以现在如果没有藏人代表出席，中国和印度进行的所谓边界对话也根本没有意义。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提供政治庇护，我们十分感激， 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印度政府在边界方面所持的政策，反对印度政府和中共在边界问题上达成违背历史的共识，而且在西藏问题，这个有关600万藏人命运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前，中印间达成此类篡改历史的协议的话，我们会继续抗议下去。丹增诺桑还表示，近年来境内藏人们接二连三地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这证明了中共残酷的镇压让藏人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怒与不满。因此丹增诺桑呼吁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藏人们向世界宣传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英国外交部于近日发布《人权与民主2011年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报告》，强调英国政府先后向中共政府表达对西藏人权，尤其对藏人自焚事件的关注。英国政府在其报告中表示，英国外交部在过去一年中密切注视中国以及西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区域所面临的困境，并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报告引述去年在西藏接二连三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指出2011年至今已有多名藏人点火自焚，多人以此遭到拘押、判刑和失踪。尤其在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中，当局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破坏僧众的日常修学。报告强调，英国外交部在过去召见中国驻伦敦大使，并直接向中国外交部就西藏境内紧张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和担忧。此外，还同中国高层领导谈论在西藏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报告继续指出，去年11月，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杰里米·布朗接见中国副外长傅莹时，强调英国政府强烈关注在西藏境内接二连三地发生的自焚事件。同样，去年7月份，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戴伟德接见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郝鹏时，也提及了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并呼吁当局允许独立媒体记者和调查人士进入西藏了解真相。英国外交部在报告中表示，去年8月15号西藏僧人次汪诺布等相继自焚后，英国政府通过驻北京大使馆向中方表达前往西藏地区进行视察的诉求。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杰里米·布朗除了对西藏问题外，还对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状况也向北京当局提出严正交涉，尤其是新疆维吾尔人、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以及维权律师和异议作家被打压的情况，同时还要求中共政府进行政治改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西藏委员会呼吁澳洲政府对中共军警向西藏境内的抗议人群开枪一事进行谴责。据澳洲人报消息，澳洲西藏委员会日前敦促澳洲总理吉拉德对西藏的自焚事件以及中共军警向和平抗议民众开枪一事谴责中国政府。澳洲人报指出，在上周六，西藏安多果洛地区达日县藏人在索巴仁波切自焚后进行和平抗议，要求中共交还索巴仁波切的遗体，中共军警却向抗议人群开枪。澳洲人报表示，中共长期以来对西藏文化和宗教的打压，使藏人们开始用自焚这种新的抗议方式来表达不满和愤怒。自焚藏人们用燃油浸湿自己的衣服，有些甚至喝下燃油， 在自焚的同时呼喊西藏自由的口号，要求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澳洲外长陆克文的一名女发言人表示对这一事件极度关注，她说澳洲政府要提醒中共当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少数民族的独特语言、文化以及宗教。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六月份对英国多个城市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据 BBC 中文网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六月份英国伦敦举行奥运会前夕对英国进行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代表向 BBC 中文网表示，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英国的时间定在6月16至6月23号间，届时将在伦敦、曼彻斯特和苏格兰等地向民众发表以和平为主题的演讲。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代表指尊者目前没有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会面的计划，但若接获邀请，将会乐意与首相卡梅伦会面。在今天的介绍西藏栏目中，请收听由巴瓦格桑兼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谈后，太子对达赖喇嘛更加崇敬，很兴奋地问道：“无意报国呼叫之心，率军平准是否妥善？”达赖喇嘛说：“患者扶持释教释迦牟尼的教，即一切众生之扶持利乐之心。大清皇帝并将共洪福齐天。”临行前，达赖喇嘛欲送一程，太子执意不肯，并说：“当返回拉萨的那一天，务必将亲子当随从同往。”这就说，在其他喇嘛的自传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也就是康熙皇帝的十四太子到西林，也就是到塔尔寺来拜见达赖喇嘛时候，就对达赖喇嘛进行磕头顶礼这么一个过程。公元1719年，四名满清大臣及其庞大军队来到塔尔寺，转达了清皇有意护送达赖喇嘛进藏，并劝其登上布达拉宫宝座之意。对此，达赖喇嘛表示：“清皇对我一个普通的比丘僧给予如此巨大的帮助，即可略知你虔诚于佛法。但是如果因我而引起战争，则会生灵涂炭，则此来大不幸。若能暂时缓兵，实为最好。”公元1720年，十四皇太子及随从受清皇之命来到塔尔寺。葬礼3月20日，清朝此刻格桑讲说，弘法卷中第600达赖喇嘛尊号并用藏、满、蒙三种文字赐金册、金银及许多贵重物品。当七世达赖喇嘛离开塔尔寺返回拉萨时，黄十四太子一直护送到金沙江边。这里面呢，就是说公元1720年，就清康熙皇帝对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封号，所谓的就是封号。这个封号里面呢，他用的是弘法卷中第600达赖喇嘛，所以他把第600达赖喇嘛的转世，第七世达赖喇嘛把它写成是第600达赖喇嘛。所以在当时清康熙皇帝时候，整个在藏区出现了第三个60达赖喇嘛。公元1720年，藏历9月15日，第70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清华派遣护送军南北两路大将军和满清大臣阿达哈达、土根呼图克图、甘珠尔大喇嘛、成吉思汗之后裔卡尔顿珠、贡波贡、次旺洛布、拉旺贾兹台基、固始汗之后裔鄂毗白烈、罗桑当真亲王等大官贵人的簇拥下，登上了布达拉宫。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巴瓦格桑兼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